啊，请我们一同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又再次召集我们到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就是灵粮，每日来喂养着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让你的话啊，让你的生命能够来改造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哦，主啊，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哦，主耶稣，也真是恳求你帮助我们。啊，主啊，你自己讲到说，凡饥渴慕义者来到你的面前，必得饱足。哦，主耶稣，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真的是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满满的饱足。主啊，让我们在走人生的十架的时候，单单的眼目来跟着你，来定睛在你的身上。哦，主啊，亦步亦趋的来跟随你，不受世界所影响。谢谢主，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Amen。
那我们把时间交给 Lisa 姊妹。
好的，历代志下36章1到12节，国民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作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埃及王尼哥利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名叫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镰锁住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证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作王。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零10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过了1年，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将约雅敬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敬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1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感谢神的话。
谢谢 Lisa。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历代志36章，是历代志下最后一章，短短的23节经文是以摘要的方式来记录犹大国最后的4位君王和犹大国王国被掳的情形。那再进到下一个，那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犹大约哈斯王朝在第1到第4节，这边讲到说，他登基的时候只有23岁，做王3个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他的王位呢，被埃及王尼哥所废，并罚缴纳金银。那我们这个他为了这样子做呢，被罚，可能就是在那时候，在亚哈斯王的时候呢，尼哥有跟他讲说要介入，借道过去，要跟亚述呢一起会合来攻打巴比伦，那可能因为这个事情被亚哈斯王所延误了，君臣被延误，所以当他抵达到北方的时候呢，亚述已经战败，被巴比伦打败。 然后呢，埃及自己也跟他们跟巴比伦征战，那也被打败，所以可能这个时候他在那个回埃及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很生气，把这个约哈斯呢，就是把犹大国给惩罚，所以呢就把约哈斯呢，把那个约哈斯王呢就带到埃及去，所以我们也知道他失去了权柄，而且没有办法回到那个犹大国。那这个在那个耶利米书22章的时候也有预言到说他没有办法回犹大国。那最后呢，他就是死在埃及，这是犹大国第一次被掳。那在王下23章32到33节这边也有很清楚的记载。那第二个呢，就是犹大耶雅敬，他的原名是以利亚敬。然后他5到8节这边，他被埃及尼哥王改名为约雅敬。那登基的时候是25岁，做王11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犹大的时候呢，约雅敬服侍他3年，后来背叛巴比伦王。那在王下24章1节这边都有提到。那我们知道，就是因为约雅敬呢，他呢就是在中间这样子摇摆不定，所以呢，巴比伦王也就是来攻击他，所以约雅敬就被带到巴比伦，用铜链锁他，带到巴比伦，连同圣殿的器皿，就是金银宝物呢，都被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此次的被掳呢，是巴比伦，还有包括先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呢1章1到7节就有提到，先知但以理也在这次的当中呢被掳。那这是犹大第二次被掳，但是呢，第一次是被掳到巴比伦。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那约雅敬被掳之后呢，就是换成是约雅金的犹大约雅金王朝呢是就是9到10节这边。那登基的时候8岁，可是在列王记那边是写他登基的时候是18岁。那纣王3个月零10天，很短。那行耶也是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巴比伦的军兵呢，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约雅金跟他的母亲呢，还有西同所有的大臣啊首领都出来投降。那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将差人将他们并圣殿的各样宝贵的器皿呢，都及犹大的大能勇士和铁匠都全部掳到巴比伦。那这次的被掳呢，比第二次被掳，比那个约雅敬被掳的更多，更那个不仅是那个王被掳啊，还有那些就是王公贵族啊，还有勇士啊、铁匠，全部都被掳到那个巴比伦。那这次被掳也是包括了先知以西结也在里面。那个巴比伦王呢，就废了他的王位，立定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为犹大的王。那他就是一直都在那个巴比伦，一直到尼布甲尼撒死了之后呢，尼布甲尼撒的儿子才把他放出来。那这个也是神对他的一个恩待，就是让他后来就是没有在巴比伦。那这是犹大第三次被掳，但是呢是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王，就是犹大西底家。那西底家他的原名呢叫做马探雅。那11到12节这边有提到说，他是被巴比伦改名为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呢，21岁，做王11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来劝他，他仍不自卑悔改。所以我们也知道，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王的共同特点，都是他们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就是说，在圣经中，有些人的名字是被神所改，像亚伯兰被改为亚伯拉罕，那撒拉改为哎撒来改为撒拉，雅各被改为以色列，西门被改为彼得，那扫罗被改为保罗， 他们的生命呢是被神改了之后都有所变化。可是呢，在这边我们也看到这边有两个王呢，他的名字是被异族的王所改，而且他们的王位呢也是被异族的王所立，不是神所立定的王。那我们来思想一下，他们的这个背后呢，所象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那它属灵的含义又是什么？那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历代志下29到35章，我们看到一段充满希望复兴的一个历程。可是当约西亚王不听神的警告，出战俄王之后呢，整个国家就全面崩坏。后面4个君王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带领百姓离弃了神。那犹大诸王的历史向我们启示什么？那对我们的信仰有何警示？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何牧师。
好，谢谢九恩啊。这么短的篇幅只有12节的经文，讲了4个王所以这个跟前面这个约西亚王是整整用了这个2章的经文去讲所以这个作者就快快的好像，其实这4个王在列王记和这个耶利米书里面都有很多的记载但是呢，这个历代志的作者并没有这样的详细的去记载这是为了对照前面这个女先知户勒大所讲的话为了应验前面神借着这个户勒大所讲出的预言这个约西亚王在他有生年日不会看到但是约西亚王一旦死去了在这个35章结尾这一段。后面的事情就像走马灯一样快快的引向灭亡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大卫的王朝几百年了，这个轰然倒塌在这个约西亚王死了之后那这个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7章结尾的时候，他讲过一段有的人是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有些人是把房子建造在沙土上都会遇到雨淋、水冲、风吹都会有外面的这个环境都有为什么约西亚的时候没有倒呢？而他一旦过世以后这4个王很快其实这是4次的被掳刚才就按帮我们来数有一次是掳到埃及3次呢是掳到巴比伦，结局都是被掳、被掳、被掳不光人被带走，连圣殿里的宝贝都一并的被带走。为什么水一来，风一吹，雨一淋，这个东西就倒塌呢？所以耶稣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了怎么能够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就是要遵行神的话语好，我们围绕举案姊妹的2个问题我们先来思考一下。 好，今天我们从第四组开始，请第四组先来分享。
好的，谢谢啊。那个我们组讨论的特别热烈，然后我们首先说到这个，这个王约雅金哈，这约雅金是在马太福音家谱第一章，好像是第22节啊，我没记住，有记载，就是他进入耶稣的家谱，这个恶王。那我们看到再往下。25章就有记载这个约雅金哈，哎，不是25章，我一下又找到了。25章最后27节哈，约雅金被掳后，然后他被那个巴比伦王高举，提他出监哈，让他出监，然后赐他一同吃饭，然后终身都是这样。就是他，伏在神的权柄之下，哈，就是，然后就是让自己被俘，不再去叛逆，哈，就这是神的管教，所以他这个约雅金是进入神的家谱。然后这个我们有看到约哈斯和约雅敬，他们俩是同父同母，的兄弟俩，然后西底家应该是异母。然后那我们就谈到这里，这四个君王哈，他们的起名就是被像西底家和约雅敬都被改了名字哈。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起名其实是有很多属灵的意思的，在最初的时候，创世纪那个亚当的名字是神起的，那夏娃的名字呢是亚当起的，然后后来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撒拉都是神给改了名字哈，然后到后来雅各，这个都是被神改过名字。新约也有那个是耶稣的使徒哈，有几个都是被改过名字的。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起名就知道，这个起名代表是一个从属的关系哈，代表权柄。你给他取名，那是你有对他是有权柄的，就是有管辖的能力的。所以这个现在原来是被神起名哈，那现在是被外邦人被世界他们被掳之后被那个改名，所以神在他们的上的权柄已经不在那个世界拥有他们，他们被捆锁被捆绑哈，成了世界的奴仆，就是。说明这个人在地上哈，在最终越陷越深，已经到了完全无法自救的地步哈，就是就像一个陷入泥潭的人哈，那个沼泽地中，你越挣扎陷得越深，那完全没有办法自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人类的命运真是黑暗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才会有耶稣的降世到临，耶稣的救赎哈，他把我们从那个捆锁中，解救出来。所以这个捆绑哈，这个起名也是代表那个罪对我们的那个捆绑哈，我们在罪中那个状态和地位。然后我们也谈，我们也谈到那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哈，那个诸王的历史哈，都给我们什么启示？那前面有兴邦，也有那个有好王，也有不好的王哈。那个刚是约西亚好王过后，这个整个国家的命运就彻底的走向下坡路。这也说明那个神的审判的时间到了哈，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是有时间的，就像挪亚方舟哈，说关上的时候，是神说了算的啊，神要关上，他就要关上。那到启示录的时候也是这样，神的愤怒的时间到了的时候，时间满足了，那这个是没有人能挡得住的。所以人们在地上积蓄神的愤怒，以为没有报应，没有审判，那这个是不可能的哈。但是这几个王哈，在罪恶中仍不悔改，仍然继续亵渎神，所以他们的死罪是真的是罪有应得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提到《箴言》28章第2节：“邦国因有罪过，君主就多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所以，这个聪明知识的人哈，国必长存。只有耶稣，他的国度永不陷落。好的，谢谢，交给长老。
谢谢爱丽丝啊。刚刚她最后提到那个箴言的讲，邦国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南国的4位君王换来换去，而且是约西亚下面3个儿子跟一个孙子，就是王室的里面，但是都做不好，一国的君王做不好。导致众祭司长跟百姓也大大犯罪啊！这边讲，你明天我们会读到。然后神就有忍耐心，从早到晚就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不但不听，还藐视他的话语，讥诮他们。所以刚刚那个 Alice 讲，神的宽容是有一个限度的，最后导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们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就导致南国的灭亡。所以，我们看见神仍然掌权，不管一国之君、百姓怎么样的背逆神，神给他们时间悔改。那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从不信到信中间的历程，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是5年、10年，有人是20年，哎，有人是1个礼拜就悔改了。神的耐心在我们身上，但是神的公义也在我们身上。我们想到读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哇，每一个人都跟他交账的时候，一辈子听的福音不悔改的话，那个时候你就只有去一个地方了。所以我们好在我们这查经班的人都是信耶稣的啊。当我们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讲到这一点：罪要负责任。以色列人北国灭掉了，耶利米书讲到南国的罪更厉害，他们不会把北国的灭亡当做一个警戒啊，来悔改，导致他们最后神也没有办法。所以，真的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一个警戒啊！要天天把神的话语好好藏在我们心里面，尊他伟大，行事为人真的是要，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因为有一天他会来审判我们。好，这是我们主的分享。
好，谢谢陆长老，谢谢爱丽丝的分享啊。这4个君王哈，也就是2代啊，一代是这个约西亚王的儿子啊，3个儿子啊，再加上一个孙子啊，就是这个约雅金啊。但是在马太福音那个家谱哈，1章11节讲到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哈，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所以整个在马太福音的这个家谱当中，一代人被跳过去了啊，就是中间这3个王，就是约西亚的儿子这一辈儿都不被记载啊，好像这些人跟神没有关系啊，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不被纪念啊，从约西亚直接跳到这个约雅金这一代啊，而且他马太福音讲的是。他们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啊。那我们知道按顺序，那约西亚生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啊。但是这个童子妹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就讲啊，这句话就暗示着，就是说他们虽然人还没有被迁到这个巴比伦去哈，但那个时候他们的属灵的光景已经是离开神啊。所以，通过他们被外邦的君王改名字呀、圣殿里的这些东西被掳啊，就说明这个他们当时属灵的状况啊，照着户勒大的那个女先知的讲法，那个时候啊，这个神的愤怒已经发出来了啊，这个结局已经没有办法避免了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啊交织在一起，但是呢会有不同的啊。整体这个国家因为百姓的悖逆啊，全体的这个拜偶像哈，不遵行神的话语啊，根基已经不在了哈。所以这个房子还立在那里，看着好像还好好的啊，但风一吹，雨一淋，水一冲，这个房子就会倒塌。因为他们的根基已经不是在啊遵行神的话啊，在与神的那个立约的当中啊，人已经悖逆了啊。但是神呢不会不管啊，他用两种方式啊，一种方式啊就是12节这里讲的啊，先知耶利米讲话啊，前面是女先知赫勒大讲话啊，然后呢到了明天我们会读到哈，从早到晚啊，神差遣他的使者。对他们讲话啊，警戒他们啊，这是15节，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啊，这是一种方式哈。啊，大卫听了先知拿单的话，他就自卑啊。这些肯听从神的话，约西亚王一听到这个圣经里的律法的话，他就撕裂衣服啊，就自卑就悔改啊，这就免了很多的苦头啊。但是像这些不自卑的人呢？神也没有丢弃他们啊，神就会让他们被掳，第一次是掳到埃及啊，这很悲惨的。当初他们就是走出埃及啊，当初他们走出埃及啊，埃及人的金银宝物都被他们夺来了啊。那这一次呢，他们的王被掳回埃及啊，又重回老路，而且被罚了这个100 talenta 的银子啊，1 talenta 的金子啊。夺回来的宝物又被送回去了，所以这是哈犯罪的结局哈，就成了罪的奴仆哈。三次被掳到巴比伦，而且不光是提到他们人被掳到巴比伦哈，每次都会讲哈圣殿里的器皿，圣殿里面宝贵的器皿啊，最后整个圣殿都被毁掉了哈，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带到巴比伦去了哈。埃及代表世界啊，巴比伦代表那个黑暗的属灵的邪灵所控制的那个国度啊。所以，当人不以耶和华为神，不以真神为神的时候，要么就是被世界的潮流所裹挟，要么就是陷入属灵的那个黑暗的辖制当中啊。啊，人以为自由了啊，为所欲为，但不是哈，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样。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但结局都是一样啊，被掳走啊，没有办法啊，自由的去跟随神啊，做神自由的儿女啊，这是对我们今天的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这个只有一条路啊，自卑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啊，神有怜悯的啊，所以国家的这个根基已经。没有了哈，所以这个国家的灭亡是早晚的事情。霍勒大已经讲出来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命运啊，是根于个人对于神的那个态度。当约西亚王他个人回转归向神，神有怜悯啊，神就保护他啊，让他有生之年不会临到这些的事情啊。所以今天哈，我们一方面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今天神的国度哈，借着教会来拓展啊。啊，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别人在做什么，你自己要守住你的信心啊，在神的面前的啊，紧紧的跟随神的啊，每一天与神同行的啊，这样一种的状态啊，不管外面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啊，当你这样去谦卑跟随神的时候，神的怜悯都会临到的哈。好，我们听听其他组的分享。
对，我们组的分享跟刚才前两组也差不多，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啊，代表一个人的身份、本质，还有跟上帝的关系。上帝给这个亚伯拉罕、撒拉这些人改名，表示就是他们的生命呢，就是被上帝改变。但这次呢，他们被这个外邦王啊，这个改名强加于，就等于是外邦的王宣示主权，也就是说他的名字改了，他也失去了这个上帝就是天选之子。啊，他们的尊贵的身份和地位，而且呢，就是远离了耶和华的保护和祝福，就是 然后我们从这一段历史看到，就是大卫之约好像暂时的这个终止了，但实际上神的信实永远不变，神就是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这个促使人们就是真正的来仰望那一位真正要来的，就是大卫的子孙，也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弥赛亚和基督。就是说，巴比伦王呢，我们知道就是神审判的工具，但是他不是最终的掌权者啊。他暂时他可以更改这个犹大王的名字，但是我们始终的知道，就是神仍然掌管着一切啊。这个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但以理书，就是展示了这一点啊。就看被掳的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巴比伦是被取了这个新的名字，但是他们的身份、他们的信仰。对独一真神的忠诚并没有改变，上帝依然在掌权，依然和他们同在啊！所以说这真的是，虽然在这里我们看到是很悲惨的一段历史，但实际上更多的给我们的盼望，靠人是不行的，靠王是不行的啊！真正的要靠我们每个人跟耶稣基督建立真实的一个关系啊，才可以。然后呢，给我们一些启示或者是警示吧，就是说这个。我们就是不要效仿这些犹大人，就是他们一开始是拜这个迦南，拜那个巴利，后来又拜到亚述的神，拜到巴比伦的神，就是他在信仰上，他一步一步的妥协，一步一步的混合，最后呢，就是真的是把上帝都推到没有。推到边缘化那个地方去了，追求世俗的繁荣啊，军事上的富强啊，追求政治上的联盟，最后呢，被外邦的文化同化了。就是整个就被掳了，所以说我们真的是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警示，就是我们不要离弃神，就是不要一点一点的被那个世俗的文化所侵蚀掉，侵蚀掉的结果，最终你就是被掳，就是被掳。然后呢，也不可以就是藐视先知的警告，就是就像刚才牧师说的，你要有一颗柔软谦卑的心，当神差遣他的仆人来提醒我们，也就是今天在教会里有属灵的长者提醒你的话，你要有一颗受教的耳朵，你要听啊，你要悔改。然后这是作为领袖啊，就是属灵的责任也极其的重大，就是说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应用，就是你教会里面的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就是说你要格外的谨慎，你要一对一的，就是 truthfully 就传讲这个神的真理，你不可以就是片面的，或者是把它扭曲的啊，就是否则真的是会把小羊就是带到这个被掳的这个境地。然后我们也是的啊，就是如果是长老、牧师。弟兄姊妹对我们说了，我们要悔改啊！你就是你不可以说啊，像西西家王这边有55年啊，说不定神也会给我那么多年，不知道神也许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你听到了，你就要悔改啊！然后就是说，这个我们自己，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圣洁的国度里面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要牢记我们这个属天的身份。不要让世俗的那些任何的势力再来把我们夺走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他，就是我们那个被世俗掳去的，然后神又把我们夺回来，所以我们这个身份就不可以再来改变啊！然后就是在教会里面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在犹大的国家里面，看似好像就很热闹、很强盛啊，但实际上你看这个房子的根基都已经腐朽掉了，所以说今天的教会也是的，不要光看着这个人数的增长啊，事工的热闹啊，啊，外表的敬虔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来灵修、来成长啊，就是这个内在生命的这个根基扎在这个耶稣基督身上啊，追求这个基督也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长度和深度，那个才是最真实的。这个啊，不要被外表所掩盖。师母，请你来补充。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哦，就是在这个神掌权，神是万古磐石这个基础上，我们有六个分享啊，有六个思考。第一个就是说，当这个人的名字改变是来自于神的时候，是有权柄的；而当名字改变来自于世界的时候，是没有权柄的。就比如但以理被掳，那他们也给了他新的名字，那个对他是没有权柄的哈。 那第二个呢？就是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之事，一切都在神的掌权之下。这些王，这四个王这么一笔带过，我君王像走马灯一样的更替，这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出现的。对于我们百姓的提醒呢，就是我们要有信心，要谦卑的跟随，而不要骄傲，不警醒哈，因为我们行善做不出来。我们想要行善做不出来，只有跟随神。所以呢，这个就是又归向神。神是主宰，神是核心。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的怜悯、他的保守，会保守我们哈。那第三个呢，就是神喜悦和保守敬畏他的人哈。你像约西亚王死了，刚才牧师也说过，实际上。在马太福音里面说，是约西亚在被掳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的。实际上呢，他那个时候死，实际上是神的保守，神接他去开始了审判。像保罗也是，他当跑完地上的路，做完地上的工，神所托付的时候，神也接他去了。这个是我们的一种盼望，这我们就是以神的心为心，以主为大。那第四个呢，就是马拿西的罪恶哈，神必要惩罚，就是说不管谁，不是说光马拿西神会惩罚，这对我们都是警醒。他临死以前，他忏悔，他呢在地上平安的死，所谓的平安的死去，但是呢，他实际上就是说遗患万年哈。那他的审判落在了孩子他的儿子身上，这个对我们的警醒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是否敬虔，以神为神，荣耀主，赞美主。我们的儿女都把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言谈举止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看儿女没有跟随神，要反省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跟随神了。而如果我们真正的跟随神，而又没有去把这个福音传给儿女，我们在天堂见不到儿女的时候，我们也还是会很惭愧的。那第五个呢，就是另外一方面的思考，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好的基督徒儿女不堪，这个呢，就像有一些牧者哈，尽心尽性尽力的在爱主，在为主服侍，而儿女呢，有时候呢，我们看到很不佳，很不理想。那这个呢，又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有自由选择的意识。那这都是神赐给的。如果我们自己不负起责任，去一心归向主、靠近主，每个人自己咎由自取哈。因为人学好很不容易，学坏很容易，所以都是对我们的警醒。那第六个呢，我们就是思考，在历代治下，从所罗门王到西西家王这个全部的这个过程，我们在思考谁是最好的王哈，众说不一，那我们最后呢，就是说，马拿西王的坏对我们的警醒是非常大的，他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是他自己得救了，就不管下一代了、下几代了，这些都是非常大的警醒哈，而神又给我们盼望哈，人只要悔改，不要对神失去信心，那神是慈爱，是怜悯的神哈，我们会得到保守。那结语呢，就是诗篇146篇，3到4节告诉我们：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向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而我们永恒的盼望呢，又是在诗篇146篇第10节：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没传到，有没有补充？
没有了，感谢主。
感谢主。
好，人会失信的哈，但是神总不失信哈。在这个结尾这一段哈，看到这个因为人的悖逆、拜偶像哈、被掳的这个结局，但是呢，神在其中还在做事哈，神还在掌权啊。好，我们一起来啊，把历代志下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历代志
在
下
这
三十
两
六
个
章
三十六章二十
四
一
节。
节，
这
这
些
就
应
是
验
耶和华借耶利
耶
米
先
一
生说
口
的
所
话，
说的话，
必享受
受
安
安
息，
息，
因为
因为
地
地
土
土
荒
荒
凉，
凉，
遍地
受
宅
安
邻，
息，
充
充
满
满
了
了
七十
70年。
年。历代
历代
志
志
下
下
三
三
十
十
六
六
章
章
二
二
十
十
四
一
节，
节。
好，我们再来一遍，然后就安安姊妹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啊。历代
历代
志
志
下
上
36章21节，
这
就
是
应
验
耶和
华
对
耶
利
米
所
说
的
话，说的
话，
地享受安心，为地荒凉，遍有安
满
满
了
70年。
历
代志下36章21节。
好，请我们一同做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看到，犹大的这些诸王，尤其是后面这4个王，主啊，让我们看到，他们就，当外敌来侵扰的时候，他们反没有归向神，没有转向神，反而更加的行恶，就像一个失速的列车一样。哦，主啊，真的是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主啊，让我们知道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真的是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主耶稣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靠着外在的行为，乃是内在的，来尊主为大。主啊，来顺从神的命令。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将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基督磐石身上，而不是在沙土上。主也更加的来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也为我们所生活的地方，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首领来代祷。主啊，让他们能够真的是神的光能够照进去，让他们能够看见这个一国的带领者则是应该要来带领百姓来归向你的，有神的智慧来治理。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信仰上，真的是能够活像基督。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
阿
门。
门。